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选召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使者。当我们看到在北美，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中国学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们渴慕福音，他们愿意认识真理，愿你真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将这大好的信息传给他们。当我们看到他们许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愿你也真是呼召我们，主啊，让我们随从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我们做牧养关怀造就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这一片大好的禾场需要耕耘的农夫，需要忍耐等候结果子的人。愿你保守我们，借着这两天的聚会，你再一次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愿你祝福保守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也想先知道一下哈，各位来参加这一堂聚会，你有什么期望？我虽然在手册里面已经有大纲哈，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大纲是不是合你的需要，所以我盼望各位能够先给我一点回应哈，让我知道各位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在手册上有大纲哈，讲义是在第十四页，我们有海外中国学人事工的讲的大纲。但是我想知道一下各位，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一堂的专题？你的期望是什么？你希望知道一些什么？好不好？有几位能够很快的讲一下，好不好？来。好。好，中国学联要成立自己的团契吗？需要成立自己的团契吗？有什么可行或者不可行的哈？这个我们在讲义上有提到。好，还有没有？来，好，怎么样牧养，怎么样来关心这一个群体哈？好，来，
想了解一下，就是北美中国这个事工的状况，以我做的群体之外。
好，北美中国事工的状况，好，来。是。好，怎么样？好，怎么样鼓励他们参与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来，还有没有？来。华人当中如何团结在一起哈？好，好，来，1980年我从台湾来美国，那么开始的时候是在美国东岸的基督使者协会侍奉。那时候整个美国哈，特别是在北美的地区，整个学生工作的情况呢有一些转变。各位都晓得，在北美的中国华人的学生工作啊，1963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准许中国留学生得到永久居留权。这个是在美国的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各位都晓得，美国华人的历史哈，1848年是一个大事。1848年发生什么事？在美国人当中，在美国历史当中。旧金山那边发现了金矿啊，1848年发现金矿以后呢，1849年开始，世界各地的移民都到美国来，那包括许多的华人。那时候的华人主要是广东、台山啊那些矿工哈，他们来这里挖金矿啊。那么后来到了金矿挖完了，后来就造铁路，铁路造完了以后呢，啊，美国那时候的社会跟民间就有一个所谓排华的法案，排斥华人的法案。 所以呢，很多的华人就被驱逐出境，啊，也有很多的华人就留在美国，一直到了1943年，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中美合作抗战哈，所以呢，那时候43年呢就成立了一个华人说会止排华法案，就会止排斥华人的法案。到了1963年的时候呢，又成立了另外一个法案呢，就准许中国人可以啊永久性的居留。所以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呢，到1963年开始就可以自由的居留。北美的华人教会呢，从1963年开始就有很大的不同的面貌，因为可以永久居留了以后呢，那么有许多的人就在这里安居乐业哈，在这里插队落户啊，同时安居乐业了以后呢，父母亲就接来了，配偶接过来了，孩子在这里生长了，然后渐渐呢，华人的查经班哈，就是当时在很多的校园里面都有查经班，那查经班主要是受台湾香港的学生工作的影响，因此来到美国以后，基督徒也一起有祷告，也一起有查经，就称之为查经班。查经班成为在美国啊，包括在加拿大不叫查经班，加拿大叫啊 CCF， 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中国基督徒团契哈。啊，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基督徒团契是成为最主要的，刚刚讲团结，成为最团结的一个力量。那么像你们中西部这一个夏令会，事实上就是当初这个传统一直承袭下来的。当时在普就在哦在呃 Indianapolis 在呃 Bloomington 在 Dayton 哈、啊、这些地方都有查经班。那么查经班呢啊各自的自己有查经有祷告，然后渐渐的就需要彼此的联合，所以呢就有地区性的联合机会。啊，后来呢在美国的东北部就有 New England 哈、啊、就是纽英格兰区的冬令会，在中间那一边就有学生夏令会。在南部那边就有东南区夏令会，在你们这里有中西部夏令会，有中北美的冬令会，西南夏令会，然后在加州北边那一边啊也有一个冬令会，然后也有联合的一些聚会，所以呢各地区就开始有一些联合性的这个冬令会、夏令会、秋令会、春令会啊、培灵会、造就会哈、啊，就是那时候呢查经班就成为啊北美地区最主要的华人基督徒的聚集的地方。那过了63年，刚刚讲到63年以后，因为可以永久的居留，所以呢，渐渐的家庭的成员从学生啊、访问学者，渐渐的就扩展到有长辈、有年轻的一代、有青少年出来。所以呢，单单查经班的形态不能够满足啊信徒们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渐渐就成立为教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1963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当1980年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北美教会的形态呢，已经由查经班为主，转向以教会为主。也就是说，在华人移民多的地方，像加州的北部、南部，像纽约，还有像Houston、Dallas、Atlanta 哈，像这些地方，像 Chicago 这些地方的话呢，教会就已经很普遍的建立起来。像今天在洛杉矶跟在旧金山那一带，华人教会都将近两百个华人教会哈。那么像在一些大的城市里面，都已经有了华人教会。因此啊，刚开始的时候，华人教会的事工主要是针对台湾、香港、东南亚背景来的第一代的移民，以及在北美出生的哈，在北美出生的这个第二代的子女哈。那么事工的方向主要是针对这个群体。而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从1950年啊，其实当然是49年一直到大概79年这一段，这30年的时间，基本上呢是比较封闭的，意思就是说很少跟对外有直接的接触哈，比较是闭关自守的形态啊。各位从国内来也知道，这30年的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政治上的变革。到了1978年的时候，就开放了留学政策哈，那时候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开放了留学。因此从78年开始，中国大陆就开始有访问学者到外地去。我80年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许多的访问学者。那时候的访问学者年龄大部分都是至少是中年以上，大部分是比较年老的一点的访问学者，在国内已经比较有成就的，那就开始出国访问，人数很少，然后每一次出来大概也是半年，最多一年啊，很少是超过2-3年以上的。但是到了80年代的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整个情势开始有不同哈。因为我在基督使者协会，我们主要的侍奉的对象就是校园，就是各大学的校园，所以我那时候经常到北美各地的校园去哈。 有一些查经查经班的聚会，或者是有讲道，或者有退休会，我们在座好几位哈、都是在他们的大学的查经班和团契里面认识的。那么那时候大学里面的查经班或者是学校里面的中国留学生呢，渐渐就开始有智慧留学生，开始有公派留学生，开始有长期有访问学者转换身份为博士生的这样的情形就越来越多。那么到了1989年，这是一个又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刚刚讲到几个年代哈，1848年、1963年，然后呢这个1978年啊，这是一个改变，然后到1989年又是一个很大的改变。1989年，各位都晓得六四事件发生了以后呢，无论是在国内在国外，很多的知识分子、大学生或者是学者们开始对福音有兴趣。那时候兴起所谓基督教热基督教热就是对基督教有很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北美，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不同。在89年以前，那时候无论是留学生或者是访问学者来到教会或者查经班，都像是观光客好像在参观自由女神像，参观什么帝国大厦一样那么也参观教会，到教会里面来参观的话就是来看看了解听听参观完以后就走了，很少人在教会里面插队落户的但是到了89年以后呢就不一样了。89年以后呢很多的人一下子就涌入到查经班跟教会来。我想所有在北美住久的，有在参与福音工作的，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不同。而且不只是在北美，我后来到澳洲、到纽西兰、到欧洲去，他们那里的同工、那里的宣教士也告诉我说，同样的都是89年，这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呢带来一个福音的转机。有许多的人呢从失望里面就开始来寻找这个永恒的真理。所以从89年开始呢，整个北美的中国学院施工才算是比较有规模的、比较正式的开始。同时许多教会的传道人长职同工们以及一些福音机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注意到、重视到这个大陆中国学院的施工那么像海外校营也是到1992年才创办。那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从台湾来的，你过去一直在华人当中侍奉，为什么会开始做中国学院的施工呢？最主要的关键也是六四六四事件呢那时候我在宾州，我们在宾州是很宾州 Lancaster 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美国的电视里面只报道了大概1分钟但是从后来的报纸以及从后来所得到的资料里面我们就心里面有得到很大的震撼我们就觉得好像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福音，只有福音传遍中国的话，中国才有出路。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政治制度的改变，都不可能使中国真正的得到拯救。中国的拯救只有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来投入中国的社会、政治、教育、经济，中国才有希望。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那怎么样来做这个工作呢？我们也想到北美这么大，世界这么大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讲员、那么多的传道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决定办一份刊物，用文字把这些信息、把见证带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呢对我们来说福音机构还有很多其他的福音机构也都是因为六四事件以后才开始来正式的来重视这样的福音的工作。当然在这个之前，有很多个别的基督徒、很多华人教会和西方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或者宣教士，他们已经个别关心这些外国学生，已经传福音，有英文查经，有关怀爱心带领的工作，撒下了很好的种子。所以当89年这个转机到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信主觉志，然后开始在生命里面成长。所以92年海外校园创办以后，我们收到很多很多的见证跟稿件，主要是因为神已经预备了这个土壤，预备了这些可以做见证、写见证的人好，所以从89年开始呢，可以说是中国学人大量的、大规模的信主的一个开始。我们在92年创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稍微做一个调查做一个调查。那时候呢，在美国这个地方，就是说在美国各地，中国学人的人数就是说中国学人的人数，当时我们初步的估计至少有10万人。这中国学人的定义呢，就是说是大学以上的学历，就是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大学以上的学历，硕士、博士或者博士后研究，或者是以前在大学里面做研究工作，现在是做访问学者的，这个称之为学人。有的学人不一定出国以后继续在学术界里面，可能在家里面看小孩，或者是做生意的，或者是 啊，做其他的工作，但是他只要有大学以上的学历，我们都称之为学人。我那时候的调查是学人至少在美国有10万人哈、啊，然后呢，做中国的学人的工作的教会，就是说有开始在做中国学人的教会或者是团体或者查经班，我们当时的估计呢，至少有60个到70个以上，就是有60个70个单位，这是我们当时的了解哈、啊，当时的了解是这样。那么这个工厂这么大，到底怎么样来做是最有效的呢？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说、啊、来领导或者来推动或者来啊带领说怎么样来做这个中国人学院的事工，但是很自然的不约而同的哈、啊，我们发现在美国，实际上也包括在欧洲，在啊加拿大，在新加坡，在其他的地方，中国学院事工呢，大部分都是从家庭开始的，都是从家庭聚会开始的。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教会里面啊的某一些家庭，他们看到这个事工的需要，或者他在医院里面，在学校里面有同事有同学看到福音的需要，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庭，邀请中国学人来家里面吃饭，啊，自由的交谈，然后等到有一些人有兴趣了以后，就向他们传福音或者一起查经。绝大多数的中国学人事工啊，都是从家庭聚会开始的，啊，这是我啊。明天下午也会特别提到的中国学院施工怎么做呢？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认为还是先从家庭开始是最好的哈、啊。那当时的中国学院施工也大部分都是从家庭里面开始，然后接下来呢，教会里面啊一些弟兄姊妹或者一些传道人，他们开始关心这个工作以后呢，就有特别为中国学院所举办的聚会，举办一些特别聚会。那么最特别的时间，各位想什么时间是最理想的时间？中国新年，中国春节啊，好，还有新留学生来的时候，迎新会的时候，还有没有？感恩节的时候，再来呢？圣诞节哈、啊，就是这几个特别的节气的时候，通常呢，很多教会就开始有特别聚会。有特别聚会呢，就是教会当然一定有聚餐，我们中国人聚会一定都有聚餐的哈、啊。今天早上我们才讲团契，把那个口拿出来就叫专吃，就是吃哈。啊啊，就是有聚餐的聚会哈、啊，有聚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请人来做见证，做得救的见证、信主的见证，或者有专题的讲道，啊，专题的演讲，通常专题的演讲的话，请一个教授，请一个医生，或者有时候请一个科学家来讲他们信主的见证，或者讲他们的专业，然后引到信仰方面。大家通常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福音性的聚会。然后渐渐的呢，等到有一些人愿意决志信主，愿意加入教会受洗，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友以后，啊，渐渐就成为所谓正式的团契。所以呢，通常中国学院施工哈，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从家庭聚会开始，然后接下来是特别聚会，就特别的节日的福音性聚会，然后接下来就进入中国学院的团契，有些团契。好，这大概呢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到了差不多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再做过一次调查哈，因为海外校园要邮寄嘛，邮寄的话我们要调查各地有什么需要的名单。我们那时候就发现中国学人的团契哈，在美国，单单在美国已经至少有150个以中国的学生学者为主体，并不是说全部都是中国学生学者，但是以中国学生学者为主体的团契已经至少有150个单位。这150个单位，有些可能是家庭聚会，有些大部分、绝大多数是学校的团契和教会的团契。教会是称之为神州团契、方舟团契、乡音团契、活水团契，哈、啊，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或者说，主要的成员呢，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或者已经专业啊，已经在做专业人士的人啊。那1995年左右，大概有150个。那么最近这一年，我们在调查，至少超过200个以上，至少超过200个以中国学生学者为主体的这样的团契，在加拿大那边呢，也将近有50个这样的团契哈。好，其他的国家呢，像德国也将近有50个查经班，德国有很多的大学城，所以德国呢，在很多地方也都是有这样的查经班。那当然在欧洲哈，像在欧洲这些地方的话呢。过去这5年的情况呢，是台湾、香港的留学生越来越少，新移民也越来越少，那所以几乎大部分的学生或者是访问学者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在加拿大那边也是这样，加拿大的最近这五年的时间里面，过去加拿大几乎绝大多数都是讲广东话或者是英语的这样的聚会跟教会的。那么现在呢，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那一边的话啊，已经有很多的教会都至少有双语，就是有国语翻啊国广东话翻国语，或者是英语跟国语这样的聚会，或者全部是用国语的聚会，而主要对象也是针对中国啊来的学生学者哈。所以目前呢，在美国至少有200个以上这样的团契，加拿大至少有50个，在德国也将近50个，在啊法国、英国啊这两个国家也是留学生比较多的地方，英国呢的话也将近有20个这样的团契，然后法国的话大概有啊五个这样的团契。那如果在北欧的话哈，像挪威、瑞典、丹麦、芬兰都各有一两个这样的团契。然后到了澳大利亚哈，澳大利亚呢，因为有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在那里全时间专门做中国学院的事工，所以澳大利亚这一个地方哈，这个国家啊，他们中国学院的事工呢，在北边的在墨尔本跟 Sydney 哈，墨尔本 Sydney 还有他们的首府叫 Canberra，这三个城市里面呢，都有相当多的中国学院的家庭聚会，还有教会啊的这样的团契啊，甚至在澳大利亚最西边的叫 Perth 那个地方，也有华人教会跟针对他们的聚会。纽西兰呢，最近这几年开放所谓技术移民，就是有高的学历、有投资的话，就可以啊得到永久的居留。所以纽西兰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总共人口也不到400万人。但是中国学人听说已经有2-3万人啊，已经有2-3万的中国学人啊到了纽西兰去。纽西兰是非常美的啊，风光明媚的地方啊，但是呢工作的机会很少，所以中国学人去了啊，虽然得到居留，但是呢工作的机会很少，所以啊大部分都要做啊劳力性的工作，或者他们啊时间上就比较充裕，所以呢连周间都可以有聚会哈啊，所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新加坡呢以往对于移民限制的非常的严格，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新加坡政府呢也是他们有计划的到中国大陆的大学里面去招收大学毕业生。新加坡的政府是非常有规划性的哈，效率最高的亚洲，听说效率最高的一个政府。他们调查需要多少职位，比如说电脑啊、室内设计、建筑师啊、工程师或者艺术家，他们需要多少人，然后就到国内去招多少人。所以呢国内招收了以后，到新加坡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快的有工资，马上可以买房子。那所以呢新加坡虽然留学生很少哈，但是呢大学毕业生，就是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非常的多，听说也是已经超过10,000人哈。因此呢在新加坡就有很多的教会也开始注重中国的学人的事工。亚洲地方呢另外一个最大的地方当然是日本哈，日本有几万个中国留学生，特别从上海沿海地区很多人都最先就到日本去。那日本有几万个留学生开始去的是学语言，然后接下来进入大学里面读书，那边也有日本人以及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所以整个全世界各地哈，世界各地我们现在粗略的估计呢，中国学人有大学以上的学历的应该是超过60万人，就是目前还在海外的超过60万人。而几乎世界每一个就是说有中国学人的地方都有查经班，都有团契。我们海外校园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稿件或者是来订阅，从以色列，我们几乎没有想过以色列在海法那个地方哈，是很重要的那个城市，海法那边有一个中国学人的一个团契。在Tel Aviv 那边有一个中国学院的，他们是聚会，但已经有主日崇拜啊，就是在以色列这样的地方。那以色列另外有将近20,000个就是建筑工人，就是短期的去2年然后就回国的建筑工人。在新加坡也有将近20,000个这样的建筑工人，这个我们暂时不称为学人，但是就是说从中国去的这个签约的劳工有20,000人。那么像在世界各地哈，就是这个里的像连北欧那么天寒地冻的地方哈几个大城市里面也都有查经班哈，有中国学人的聚集。因此呢在目前在世界各地，可以说中国学人的事工呢是一个特别神所祝福，也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工作，不是任何人的力量来推动来进行这个工作，而是很自然的神在各地兴起这个工作。 那包括在美国哈，单单在美国，特别我想在你们中西部、中南部这一带地方，几乎现在大学里面新来的留学生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因为台湾、香港的留学生现在越来越少。美国政府做过一个统计哈，九四年到九六年，就是1993年不是有一个六四保护法案吗？啊，各位晓得哈，那时候美国政府无条件的准许8万个名额，就是中国来的，只要六四以前来的都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所以93年7月1日开始，这个六四保护法案生效，所以在那个之前来美国的这些中国，无论是留学生，无论是访问学者，无论是做生意的，无论是任何身份来的，都可以得到啊永久居留。所以那时候呢，93年、94年、95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就至少超过8万到10万的中国学生学者呢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所以美国政府统计，94年到96年从中国大陆来的合法的移民呢、是合法的身份的移民，就是以移民身份来的，一共有13万人。3年之间有13万个啊合法的移民，那这不包括学生签证，不包括学者签证，不包括投资移民的签证，不包括那些啊短期的访问的，这些人都不算，就单单合法的有移民身份的就有13万人。而这94年到96年台湾来的新移民只有3万人，就是一年只有平均只有一万人哈、香港来的呢也只有3000多人。因此呢，很明显的，各位就会注意到，特别我们在座许多传道人、许多教会里面的父子同工就会注意到，诶，教会新来的，每一次新介绍新来的，怎么都是上海来的、北京来的、西安来的、啊武汉来的，然后教会里面受浸的人，10个里面大概8个或者9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向，也是神所赐给海外各地的一个啊福音的工厂啊。那这是在世界各地哈，中国学院的情况呢，大概是这样的情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再需要多一点了解的？好，中国学人的情况呢，啊，在最近这几年，其实从96年、97年、98年以后呢，稍微又开始有一点不同哈。我们上次讲过，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那时候出来的几乎，特别是在美国哈。几乎主要都是学生学者，这是为了学术性的研究来的，学生学者这个比例是占绝大多数。但是从96年、97年以后呢，因为随着国内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改变哈，因此啊出国的人当中已经有很多是投资的，投资移民的，有很多是不是为了读书，为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出来的，移亲探亲的也很多，投资的移民很多，或者是各城乡单位，或者省，或者是中央的单位啊，他们在海外投资，那么就派一批干部出来啊，就是干部意思就是说是出来啊来经营这一个国营事业、市营的事业，有一些包括区，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村都在美国有投资哈、那因此呢，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派一些代表了，就是代表来经营这些工作。那这个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 Houston、在纽约就特别的多啊。那么像我这几年在洛杉矶，我们就很明显的也看到这个改变，以前全部几乎都是学生学者，然后现在呢，这个移民投资移民新的移民移亲探亲的人数已经超过学生学者，那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那在这种新的情况底下呢，就啊传福音的方式策略，我们怎么样来做啊中国学院的事工，又必须有一些新的挑战跟回应。另外呢，就是学生的年龄啊，我们讲过80年代呢几乎都是中年的跟比较老年一点的访问学者跟中年的这一代，然后到了90年以后啊，渐渐就开始年轻的留学生，所谓年轻大概就30岁以下的啊，研究所毕业的，甚至有本科生的啊，来到北美，那么就是平均留学生的年龄呢就普遍的开始降低啊，就说像我们在座当中年轻的留学生的比例就已经相当的高啊，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好，这是关于啊事工的现况，我们大概是啊，介绍到这边哈、啊，来。
有多少中国学生在成为全世界啊传道人？
好，在美国哈、特别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学人里面，美国算是最先进的哈、最先进就是说是做的最早，同时因为人数最多哈、所以呢，中国学人的进展呢算是最快的。加拿大呢？啊，虽然也是在北美，但是加拿大因为最近这3年才开始很多新的移民啊进去啊，所以加拿大的所谓啊华语就是普通话的事工的话 是最近这两年三年才开始兴起来，所以北美呢是做的最早的哈。在北美这样哈，中国学院施工要分几个阶段来做，就是说从属灵的需要跟福音的光景来说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过去在国内呢连教会几乎都没有去过的，或者是对基督教一知半解了解很少的，这是一个需要哈。另外一个需要是慕道友，就是说他已经加入查经班，加入教会，读过圣经，听过一些讲道啊，可能看过一些海外校园杂志或者其他的福音书刊，这是称为慕道友，对福音开始有渴慕，愿意对福音有兴趣，这是一个阶层哈。好，接下来是初信，就是说他已经公开表示他决志信主，或者已经公开受洗加入教会，这是初信的阶段啊。接下来是门徒造就，对不对？一个人信了主需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灵命上要成熟，这个门徒的造就是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应该是做侍奉，开始成为团契里面的同工，无论是在一般华人教会或者是在中国学院的团契里面侍奉的同工，这是一个阶层。然后再来是愿意全时间侍奉进神学院。如果在过去无论是在西方教会或者是海外华人教会，大概都分这几个阶层啊，通常来说大概就是有这几个阶段的造就跟训练。一般教牧同工们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在考虑到这个造就的训练的时候，都是从这几个阶段来好好的造就哈。那中国学院施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跟不同呢，就是很多人一出信一信主一决志信主，就希望全时间侍奉。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是很特别的哈。比如说一个从台湾香港来的，他大概要出信了，成为门徒，成为同工，那大概过了5年或者10年了以后，他愿意全时间侍奉。那在中国学院当中呢，很特别的就是很多人他一信主，马上就决定要全时间侍奉，啊。这个马上呢，当然不是当天哈，但是呢，通常在半年内，甚至在一年内，他信主才半年或者一年，马上就有心要全时间侍奉哈。我可以举好几个例子，像远志明，各位听说过哈，他是在普林斯顿那边的查经班，在那里决志信主，几乎隔一年，他马上就决定要到神学院里面去全时间训练。有一次我到加拿大的 Waterloo 那个地方。有一位弟兄，他刚刚9月的时候在他的夏令会里，在一个秋令会吧，那时候秋令会里面决志信主，然后隔年他马上就已经回国去做短宣，就是回到中国去，他就用他学习，他是读博士班的假期的时间，他就已经回国去2-3个月，本来他甚至不想回来了，他就要在那里传福音。后来他的太太还有弟兄姊妹们都劝他说，你把博士学位读完嘛，读完以后再去。所以他一马上读完，马上又再回去，又去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他发现他这样的侍奉需要装备，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开始在神学院里面，也是差不多一年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他已经全时间侍奉。还有好几位我都可以举出海外校园作者当中各位注意到海外校园的作者里面有很多现在都是在神学院或者已经神学院毕业。我们估计就说目前在神学院里面或者是已经从神学院毕业的至少超过300人，至少已经有300人，就是在美国在加拿大，那如果加上澳洲那边澳大利亚那边也比较也有不少位加起来的话，我想300个到500个，这都从这过去这10年的时间当中，海外中国学人决志全时间侍奉，已经进了神学院或者已经从神学院毕业的，有这么多人。
同时，你们台南那个海外学员也是你们
好，你所指的海外学院培训营，大概是从1997年开始1997、1998、1999，就是1997年开始呢，在Dallas 的大使命中心，我们有4个福音机构合办的一个叫中国学院培训营主要就是我们看到各地有许多的人愿意侍奉，无论是代职或者全职侍奉。那么在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我们盼望借着一个将近10天的这样的培训营，能够提供一些造就跟训练。所以这个培训营分2期，第一期主要是基本的灵命的造就事工，就是参与事工的时候，比如怎么带查经，怎么领唱，怎么样探访怎么样侍奉一些基本的造就。那第二期就比较是神学的造就，就是圣经还有基要的一些神学的造就。 那么让一些已经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们在进神学院之前能够先得到一点有系统的训练。所以这是从97、98、99都已经举办过了，99是今年哈，96、97、98，那么99今年也是一样，在达拉斯的大使命中心。那这个主要是为有心要侍奉主的，不一定是要全时间，但是在这一个营会里面啊，决志要全时间侍奉，决志要回中国，长期回中国去宣教的比例非常的高，几乎都有一半以上哈。对啊，这一个培训营主要的目标是为这样。那么今年12月在达拉斯的大使命中心继续会有一次这样的培训营。事实上，除了这一种的培训以外，啊，在西雅图那边的冬令会，另外在有许多地区的一些一天的培训班，也常常有类似这样的造就的训练的机会。好，我接下来就讲到怎么样向中国学员传福音啊。我想今天重点我们放在怎么样向中国学员传福音，然后明天下午呢，我会讲到中国学员的团契和教会是不是一定要有，如果有的话，我们有哪些啊可以参考的借鉴哈。那第二个也讲到中国学院施工将来的方向可能会如何哈。那今天下午呢，啊，剩下这一段时间，我想集中在怎么样向中国学院传福音啊。我着重的是信息的内容，就是传福音的针对性哈，就是福音的针对性的这个信息的内容，不着重技巧的问题。因为技巧方面呢，只要你愿意去做，你自然就会啊。只要有爱心，只要你愿意啊花时间去探访关心，然后向他们传福音啊，大部分人就愿意信主。那现在问题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到底内容针对他们所提的问题，在内容上怎么样有针对性呢？啊，在2年前，我们有一些同工们啊，有在十几位同工们，我们有一次的聚集啊，都是经常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一些讲员们，像梁彦成教授，像庄祖坤牧师，还有还有几位宣教士哈，我们一起聚集，我们一起来做有一次研讨啊，主要就是谈说向中国学员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的信息是最有效的，什么样的圣经经文是最合适的，这是我们那一次聚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我就稍微啊，今天在这里跟各位介绍哈，整理一下啊，我们那一次所讨论的一些心得哈。好，基本上呢，中国学员啊，要信主，通常过五关，要过五关啊。第一个关呢是唯理主义，就是 rationalism， 就是理性主义，就是他想要用理性来认识信仰哈，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呢是自我奋斗，没有什么神仙大帝，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靠自己。好，这国际歌的这一种精神，这种自我奋斗的精神，那这是通常过了第二关哈。第二关，第三关呢是往事的伤痕，往事的伤痕哈。无论是老年这一代的，中年这一代的，那么有许多因为以往都是运动健将哈，所以在这运动健将呢，就啊有很多运动带来的这些伤害哈，所以这是伤痕累累的啊。的这些伤疤怎么样得到医治？年轻这一代虽然没有经过太多的政治运动，但是也经过六四，啊，或者在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婚姻啊，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有许多的伤痕，所以这些伤痕往往也成为信主的拦阻。这是第三关。好，第四关呢是实用主义，是到底我信耶稣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啊，所想到的。无论是对国家民主有什么好处，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这是实用主义这一关。事实上实用主义不只是中国学人，一向中国人包括西方人也是一样，就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福音哈，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呢是现实生活的困难，无论是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一代，有很多现实生活上的困难，然后这些现实生活使得他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或者没有心力来听福音哈。所以呢，这五关我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五个关口。啊，第一关呢是唯理主义哈，唯理主义。有的人可能有一些关对他不成问题，但是有些人可能只有一关，有的人可能两关，有的人五关都要过哈。有的人呢可能过了一关他就可以决志了，有的人要五关通通克服了他才能够决志信主。那么我们做传福音的人要知道他主要的问题在哪一关，到底他被哪一关卡住了哈，我们要帮助他过关。过关呢，当然不是靠人为的方法，主要是靠着福音，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圣灵的能力。而你用什么样的圣经的信息最能够针对他的需要呢？无论是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个人布道，甚至你讲道，或者是在啊带个别查经的带领的时候，那有一些经文都是非常适用的。 好，唯理主义，唯理主义是什么呢？也就是啊，昨天晚上啊，唐朝的牧师已经提到，很多人想用他有人有限的理性，用理性来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依归。所以所谓唯物论，所谓进化论或者无神论，基本上呢都是从理性的角度想要来批判，想要来了解，来解释信仰。所以我们最多听到的话就是，我要想明白了我才能够信，对不对？我如果不明白了我信的话就是迷信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很多人会说我是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称为无神论，因为无神论是要比较有神论跟无神论以后，你才决定说你做一个无神论。大部分的人对有神论都不知道，那么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他说我是无神论者。那么因此他说，从我的过去的教育背景里面，我要相信有一位神，相信有一位超自然的神，好像很困难啊，所以他说我是唯物论的，我认为物质是第一性啊，精神是第二性啊，只有物质的运动才能够决定一切。那么因此要看得见的、可以实验的、可以印证的，这才能够相信。那是从唯物论或者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信仰。基本上呢，这几种观念啊，这几种观念，这几个基本的这种教育的背景呢，都是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完全用人的理性来判断、来决定、来实验，来作为他要不要接受一个信仰的根据啊，这是所谓唯理主义。好，针对这样的唯理主义，针对这样的理性上的问题，那么到底有哪一些圣经里面的教导哈，有哪一些圣经里面的教导可以针对、可以破他的这一个理性主义的这一个引垒呢？可以攻破他的引垒，使得他能够降服呢？各位先想一下好不好？我不要一下讲出来哈，各位先想一下。有哪一些圣经的经文针对这种理性主义者，认为科学跟信仰是冲突的，认为看得见的才能够相信，看不见的就不能够相信，我能够想通了才我想明白了我才可以信，不能够想明白就是迷信。好，这一种的基本的这种观点哈，各位看有哪一些圣经的经文是很合适的，是可以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的。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神的话最有能力，你用人的理性去辩论的话，你就理性陷入理性的陷阱当中，理性对理性的对话只能够最多彼此尊重。但是我们传福音不是啊，你是无神论，我是有神论，你知道我无神论的观点是如何，我们彼此尊重，彼此了解，然后相安无事啊。我们是要让他从无神论的误区里面能够走出来，走出这个理性的陷阱里面，把他从那个陷阱里面拉出来。好，那么有哪一些经文可以帮助他们走出来？哥林多前书2:4，好，属灵的人跟属肉体的人，是不是？那么讲到属灵的人哈，才能够明白神属于神的事。好，这很好的一段经文哈，啊，2:10哈，2:10，好。对，哥林多前书还有啊，约翰福音4，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讲到神是灵，对不对？神是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也讲到属灵，我们是用属灵的话解说属灵的事。神是灵，所以呢，你不要用理性，不要单，不是说不要理性啊，是不要单用理性来讲关于神的事，因为神是灵，所以呢，要让他把这整个方法论改变过来哈。啊，我们有好几位同工都提到，你读文学要用文学的方法来读，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读文学。好像白发3000丈，你不能用科学方法去分析，说为什么白发会长到3000丈，要长多少年才有3000丈？当李白写白发3000丈的时候，他下一句是什么？他说缘愁4个长，就说我的愁苦像白发3000丈，像3000丈一样的长，意思就是说我的愁苦很长很多。文学的描述是要感通，对不对？你要感受，感同身受，能够跟作者的心情相通。那所以不能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去证明白发有没有3000丈。那这是文学方法跟科学方法不一样。好，那么现在我们是要谈信仰的问题，对不对？信仰要用信仰的方法。好，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信仰的方法的话，神是灵，所以呢，不单单用理性去了解他，要用信心去接受他，用谦卑的心去顺从他，这是信仰方法。你如果讲文学方法跟科学方法不同，每一个人都会接受，但是很多人没有想过，他居然想用科学方法来了解信仰，那么这一个方法论本身就不对。信仰的方法论，信仰是要你的对象不一样，神是灵，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是物质，物质界的话你可以用科学实证方法，对于灵，神是灵，神是超越的灵，因此你需要用信心，用谦卑的心啊，去接纳，去接受它。而且神是灵的话，最重要的你要用心灵去感应它。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接待和信，这是信仰方法。信仰方法接待就是你打开你的心门，你愿意接待他；信是你用信心超越理性。所以我们说信心是理性的延伸，不是不要理性，而是不能单靠理性。我们信主需要理性，但是他理性你有所限度，理性有它的限度，理性只能了解物质界。你可以用理性来研究科学，研究到一个阶段以后，你就发现有很多是科学不能解释的，有很多是科学没有办法证明的，没有办法研究的，你要用信心去跨越啊。好像这些经文都是很合用的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刚刚讲了尼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特别都着重到神是灵，要用信心。另外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创造论，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好的布道的经文，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神创造天地，那么人跟动物之不同，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让人成为，神吹一口气在人的里面，让人成为什么样，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是谁的灵呢？有神的灵的活人。那人犯罪以后，神的灵的功能在我们的里面就失去了，所以我们说我没有神，我感觉不到神，我看不到神，我经历不到神。那么所谓重生得救，就是把神给你的灵的功用重新恢复过来，借着悔改认罪来相信，然后让你的灵恢复功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一个信息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创造论，讲到人是什么，讲到神造人的目的，这一方面哈。好，另外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很多人也很熟悉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研究科学呢？要，因为借着所造之物来认识神。研究科学不是把科学当神，研究科学是从科学里面去认识神啊，从科学的定律以及科学的发现里面去看到神的奇妙。好，这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哈，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诗篇十九篇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哈，诗篇十九篇那边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然后讲到太阳，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的话语是纯净的，神的话语是明亮的啊，然后神的话语有六种的功能，神的话语有六种性质，六种的功用，六种的结果。诗篇十九篇，然后后面诗篇十九篇的第三个部分讲到，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啊，不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他们就讲到认识神就是必须把你的罪对付清楚，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神的面前要蒙悦纳。诗篇十九篇也是非常好的一段布道的信息。那么有好几位用诗篇十九篇作为讲到的题目，叫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从科学的发现进入，从外在的世界进入内心的世界，然后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神。好，诗篇十九篇是一段很好的经文。另外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是也很有名的一章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哪一位记得是讲什么？信啊，信，守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切据。那讲到信的功用，信的性质是什么？什么叫做信？好，我想这一些经文就很容易帮助我们针对这些唯理主义的，就是说他想要用理性来认识神的，他既然是唯理，我们让他认识到神是灵，你要用信心去接受他，不是单单用理性去研究。所以我们海外校园哈，如果有人问说海外校园的三个基本的宗旨是什么，海外校园这一份刊物的特点是什么，你们怎么来传福音呢？我们就讲出三句话出来。这三句话呢，我觉得也是针对，特别也是针对中国学院传福音三句很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好，第一句叫晓之以理，晓就是明白哈，晓谕明白，晓之以理，就是你要能够讲出道理出来，要合理。我们不是不要理性，绝对需要理性，要晓之以理，要晓谕，把圣经的真理讲解得清楚 明白。像刚刚举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诗篇十九篇，约翰福音耶稣讲到七个我是我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把主耶稣的自称主耶稣是谁讲清楚。好，圣经里面怎么讲到人，圣经里面怎么讲到罪，圣经里面如何讲到信，像这一些都是晓之以理哈。同时对进化论的基本的破绽，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是什么，进化论的基本的原则是什么，而现代的科学发现怎么样啊，把进化论的这些基本的这些假设已经啊已经据说有一个很深刻的批判。那各位可以看到好多本的书，像审判达尔文这些书里面都已经提到进化论的一些基本的假设，目前从新的科技的发现，特别是微生物学的角度里面，就发现进化论很多基本的假设已经不成立了。那像破除他们在理性上的迷信，对进化论的迷信，对无神论的迷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晓之以理。好，第二句话，动之以情，动之以情，动之以情呢，就是说要有亲身的见证，要有亲身的见证，要能够跟他的过去的伤痕，他现实生活中的痛苦，要跟他现在的需要能够认同，要接纳他，接纳他们在情感上的一些情绪和需要。有的人很尖锐的来跟你辩论，有的人跟你讨论为什么如果神是公义的、善良的，为什么容许世界上有苦难存在？为什么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会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六四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人伤亡？为什么现在的世界当中有这么多无辜的孩子遭殃？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尖锐性的这些问题，你要认同他的情感，因为他之所以会这样尖锐的提出这些问题，可能跟他过去的遭遇、跟他家人的遭遇、跟他的背景有关，所以要动之以情，也就是说你要同情、了解、有爱心啊。而且你在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理性的辩论反而不是最重要，很多时候他是看到你的爱心，看到你的温暖，以及你要真正的有感情，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有感情哈。我们常常要求作者在写的时候，你自己流泪了，你才能够使看的人流泪，你自己要把真情流露了，看的人才能够认同，才能够跟你有认同，是心灵对心灵在说话，不是头脑对头脑在对话。我们不要只想用你的头脑去跟人对话，你要用心灵，你把你的心摆出来，来跟他一起交通。即使你讲的不是很完全，但是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心，啊，这动之以情。第三个是晓之以，对不起，是唤，呼唤的唤，啊，唤之以灵，唤之以灵，靠着圣灵的能力，合理合情，任何世界上的文学都可以做得到，对不对？一般世界上的著作合情又合理啊。或者是有情有理，这个金庸的小说也做得到。但是合情跟合理呢，基督徒的步道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有灵的，神是灵，我们靠着灵来行事，不是依靠理性，不是依靠情感，是靠着灵，神的灵才能够行事。所以你以圣灵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感动作为你的基础，然后要合情又合理。基督徒的福音工作、基督徒的文字工作、基督徒的讲道，跟一般的演讲、跟一般的著作最大的不同也是在这里。任何的演讲跟著作都有情有理，但是基督徒有灵在里面，因此圣灵带领你，让你的理性发挥功用，让你的情感发挥功用。那么借着理跟情作为一个工具，理跟情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所发挥出来的一个工具跟方式，那么来写、来讲、来做见证、来带领他。好，这三句话，这三句话我们再讲一次，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唤之以灵。这三句话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得住无论是你在写在讲的时候能够把握住了，我相信你就可以帮助他过这一关，就是唯理主义这一关。好，我再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哈。像我刚刚提到，像我好多次遇到有人像布道会完了或者是聚会完了以后就问问题的时候呢，就问这一种尖锐性的问题、宇宙性的问题、哲理性的问题、抽象性的问题。如果神存在的话，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到底罪是从哪里来的？那么神为什么创造魔鬼？神创造魔鬼很多人会问这一类的问题就是说都是一些比较尖锐的或者是哲理性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哈，当很多人问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吗？是他个人的需要，不是要了解这个理性的问题，他真正的是个人的需要。也就是说，你要从理要进入情，就是进入他心情，你要体会到他的心情。大部分会问苦难性的问题，是因为他个人有很多的苦难，遇过苦难，正在遭遇到很多的苦难。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发现，特别是个别在谈的时候，谈了一阵子，好像他理性的问题一直这样啊，不断的层出不穷的来问一些理性的问题的时候呢，后来我们有经验了以后，我们都知道就暂时停住，理性的讨论就暂时停住，你开始问他说你的太太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样，马上不一样，马上不同。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他的太太不能出来，或者他太太最近正在生病，病得很厉害，或者是他的家人在国内病得非常的严重，他不能够回国，他身份还没有身份，他不能够回国去，他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个人的问题，所以他问的是世界性的问题，抽象性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啊，或者有很多人在思想上像巨人，在现实生活里面，在他的情感生活，在婚姻生活里面，是像是一个侏儒一样，他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他不知道怎么样带他的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样夫妻怎么样相处，但是他在思想上，在理性上却非常的绝顶的聪明。很多人啊，往往也陷在这样的矛盾当中。你需要去同情，去了解他实际生活的需要啊，特别对中国学人哈，因为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伤痕，所以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单单人的同情还不够啊，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智慧。可能就是这一句话，可能你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感动他，或者你用某一节圣经节，这一节圣经节就正好触中他的需要啊。有一次我到匹兹堡那一带有一个秋令会，那么那一次他们告诉我说，参加的人当中有2/3是基督徒，1/3是慕道友。那到底要针对慕道友和针对基督徒呢？这是最为难的哈。那一天我第一堂我的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讲到耶稣是救主，同时他也是生命的主。就是报佳音的时候，天使不是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讲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对不对？报佳音事实上就是耶稣是救主，同时他是主，他是基督。我主要就是讲这一段的信息。讲完以后，有一位博士生哈，他来找我，他说他过去呢，他一直在研究关于基督教跟无神论的思想。那他借基督教的书，也借无神论的书，然后彼此比较研究哈，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那么他这一次呢，他说我也带了好几本来，想说这里比较安静，可以专心来研究。那没有想到第一堂聚会，他听到耶稣是救主。我想这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哈，耶稣是救主。但是他听到耶稣是救主这一句话的时候，圣灵突然感动了他啊，然后他就当时他就愿意决志信主。可以说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什么人的力量，不是因为哪一个气氛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圣灵的工作就是很奇妙。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的本分就是把神的话按我们的能力尽量讲得清楚，但是在讲的时候祷告，求圣灵与你同在，让你从一些最平凡的话里面能够带出圣灵无限的能力出来，这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原则哈。好，第二个呢是自我奋斗这一关。自我奋斗呢，意思就是说一切靠自己，以人自己的努力，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啊。好，那么对于自我奋斗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哈，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世界观，我们要怎么样来针对性的来帮助他们呢？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样的经文靠自我奋斗。自我奋斗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哈，一个是思想上的、道德上的自我奋斗，一个是生活上的自我奋斗。生活上的自我奋斗在我们第五关的实用主义这里也包含到哈。那么思想上的自我奋斗呢，意思就是说我要认识神，我要认识信仰，要靠自我的修养，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的研究，靠我自己的分析，啊，这是思想上的自我奋斗。很多人信主的关键也是在这个自我奋斗这一方面啊。好，那么对于这一方面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说，基督教跟其他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基督教跟佛教和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基督教跟中国的儒家、道家 佛教的思想有一些什么不同，基本上最基本的不同在哪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那边讲到说，圣经多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那我们都晓得默示啊，就是讲到神的启示哈，就讲到神的启示。好，圣经，我们的基督信仰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知识。好，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基本的不同，一个是启示，一个是知识。知识是靠人的研究、分析、归纳，启示是什么？是由上而下，靠神的灵来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就是把幕揭开一样哈，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好，这一个经文非常的重要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耶稣到撒该的家里面去，那让撒该信了主以后，耶稣说救恩到了这一家哈，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基督的信仰是拯救，不是自救啊。这几个对比哈，各位把它记下来就很容易，一个是启示，不是知识，是拯救，不是什么自救。好，神的拯救还有什么？神的拯救还有的经文还有什么？拯救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讲到迷失的羊，对不对？迷失的羊的时候呢，牧人去把他，我觉得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啊，寻找好牧人去寻找哈、啊，去寻找去拯救那些啊失丧的羊哈。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到迷羊的比喻也是一样，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迷失了，耶稣牧羊人去把它寻找拯救回来。所以呢，我们信主呢是回到牧羊人的家，回到天父的家。约翰福音十五章，对不起，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连续讲三个比喻吗？一个是失掉羊，一个是失掉钱，再来是一个浪子哈，浪子回头，啊，他们都是寻求神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家里面去。所以这是拯救哈，不是自救。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是出于神的拯救跟恩典哈。所以这是出于恩典跟拯救，不是靠自救。好，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差别哈。那信仰是信靠仰望神哈，不是靠自己人的努力跟功德。好，这是关于第二方面哈，自我奋斗。基督教跟信仰跟其他啊宗教信仰最根本的不同哈，让他在基本上有了解。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不是我选择要信基督教，不是你的选择，是你对神的回应。所以是回应，不是选择。浪子回家不是他选择，他要有一个天父，是他知道有一个天父以后，他去回应天父的爱。你不是去分析研究到底我有没有一个天赋，而是你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以后，你就回来，我就起来回到父家去。所以是对天赋的回应，不是选择你的信仰。你如果选择的话，就表示你还是用什么，还是用理性在分析研究嘛。你选择分析说啊，基督教和教道教有什么不同，然后我选择基督教。神不是让你去选择，神让你去回应他，就好像一个孩子对父母亲要去投靠去回应，是你去选择我要不要有一个父母亲，谁是我的父母亲。因为那不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本质哈。好，这是第二方面，自我奋斗。好，第三个，对往事的伤痕呢，对于啊许多的人伤痕累累，过去我被骗了，过去啊我受过很多的伤，我过去呢啊信任别人啊受到许多的伤害，我现在不敢再轻易相信一个人，不敢再轻易相信一个主义，不敢再相信一个伟大的领袖。好，那么现在怎么样从这个信心的危机里面走出来呢？往事的伤痕，有什么经文是合适的？啊，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耶稣说：“缓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要从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一起看，不要只读二十九节、三十节。二十九节、三十节是说缓劳苦担重担的哈，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但是前面那边讲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出来。伤痕得到医治， 是像婴孩一样来到父母亲的面前，来到父和天地的主，认识到他是天地的主，认识到他是父，你像婴孩一样回到他那里，你的担子才容易恶财轻省。或者你一直做一个很聪明通达的人，你的担子就越来越重。我们的担子就是因为我们太聪明通达哈、啊。所以耶稣说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中国学员来说非常针对性的一个信息哈、啊。不要只想要担子啊轻省哈、啊，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像婴孩一样。那其实要单纯、清心、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的担子才能够容易哈。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他把道路、真理、生命是给我们。真理是针对人在理性上的寻求，道路是人在心在方向上的寻求，而生命是改变的根基。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伤痕才能够得到医治，你的过去才能够成为往事，然后你能够向前面来奔跑。好，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四节，耶稣医治38年的瘫子，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很多位啊同工们常常使用的哈。耶稣问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耶稣基督不断地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声：“你的伤痕要得到痊愈吗？”啊，其实你只要信，因为那个瘫子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信，他自己也没有希望，但是耶稣说：“你只要信。”你只要信，你就可以看到啊神的荣耀，你就可以得到医治。好，这是针对第三关哈往事的伤痕，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的来讲解，因为这每一个都可以讲好几堂道哈。那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把这些基本的信息给各位，就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特别注重这几个重要的啊福音的观念。第四个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呢，就是说从国家民主的角度，很多人关心国家民主，说基督教能够给中国什么样的好处。还有很多人是个人性的，基督教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好处，我信神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那这是一种片面性的一个观念，意思就是说你总只从实用的主义的角度，如果信耶稣有好处那我就信，如果没有好处我就不信。就好像你啊拿一个药方哈、啊、这个药有效我就吃，没有效我就不吃。我想过去100多年来中国对基督教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们跟西方国家接触的时候都是要他的船坚炮利，要他的科学技术，但是不要福音。那很多人也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到底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病会好吗？我的身份可以办出来吗？我的配偶就可以出国吗？我们都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哈。好，那针对这种实用主义的话呢，好，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对不对？我们讲到信耶稣是做神的儿女。好，另外主导文在路加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哈、啊、主导文还有其他地方也有主导文。各位注意到主导文哈、啊、我们可以让他们看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讲到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称神为父，然后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后才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呢，相信耶稣基督是以神为中心，尊他为父，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前后的问题。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余一切神加给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现实生活的困难，也是同样的原则哈、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所以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这样的观念：不是你来信耶稣以后，你就什么都好了，什么都有了，面包也会有了，牛奶也会有了啊。不是只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而是你信了主以后，你有一位天父，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天父哈，我们做父母亲的跟我们儿女的关系，为什么主耶稣特别讲到神是我们的天父呢？讲到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信息。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照顾，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信耶稣得好处，信上帝得好处，只把神认识到他的照顾这一面。好，天父跟儿女的关系只有照顾这一方面吗？当然神会照顾他的儿女，就像我们照顾我们的儿女一样。但是还有没有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边讲到生身的父，就是人间的父亲还会管教他的儿女，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当然为了让我们成熟，所以他会管教我们。所以呢，天父跟儿女的关系也包括管教跟磨练，对不对？好，这是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讲全面，不要只讲到信耶稣得到天父的照顾。好好，第三面，天父会什么？引导我们，会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对不对？所以这神是我们的天父，至少包含这三方面的意义：照顾、磨练跟指导跟指引啊。所以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边讲到啊，神是我们的父，还有主导文里面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注重到对实用主义者，我们要知道是生命有了神的生命才对中国有好处，不是基督教的民主政治科学对中国有好处啊，是有神的生命，被神的生命改变的人才能够对中国的科学政治有好处。好，我们马上要结束了哈。最后是现实主义，现实生活。很多人说我现实生活有很多的困难，因此我还没有办法来相信你们这些有钱的有闲的人才去教会，我们没有钱也没有闲。哎，好，针对这样的信息呢，这样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到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哈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也就是说，你真的认识神，神啊，你有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爱，你就发现神把我们生活的需要加给我们。好，这是从圣经经文的角度。那从现实实际的角度，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忙你的功课，但是你来查经班，你来教会，你的身心灵得到安息，你回去更有效率啊。所以我想很多人也有这样的见证啊。而且教会是一个家庭，我们大家守望相助，你在现实生活的需要里面，教会会尽量的来帮应跟供啊，帮助和供应啊。好，明天下午呢，我会讲到中国学院的团契和教会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进展，其中我也会提到针对这些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哈。好，盼望各位明天下午哈，我们继续参与，然后各位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出来哈。明天下午我会多一些时间让各位提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好，我们就停到这边。